亲爱的天父，我们又聚集在你的面前，清早来到你的圣殿，我们要来朝拜你，要来敬拜你，要来赞美你，也让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学，主真是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明白你在我们人生中的带领，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受苦，你在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学习到了，我们在我们的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求告神，怎么样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主，你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求主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进。好，我们先来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所罗门弟兄没有在，对不对？哇，没有关系。上礼拜我们讲到第一个苦难的定义，大家还记得苦难是代表是什么意思？苦难、困苦跟灾难、患难都可以呀。苦难是困苦和灾难，对不对？然后在一个拉丁文叫这个 suffering 的拉丁文，就意思就是说在重压下面忍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上礼拜的讲义，大概没有哈，因为我们还上礼拜还有后面还有一点还没有分享完，是连在一起的啊。上礼拜的第三页后面说受苦的目的，我们会继续讲下去。好，那讲到苦难的定义，就是在重压下面来忍受啊。然后呢，也讲到圣经当中有关受苦的记载，还有受苦的人。圣经里面讲到受苦有一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是耶稣说的，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还有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所以舍己跟背十字架就是一种受苦啊。耶稣说你要跟从我，第一个你要舍弃自己，第二个要背起十字架啊，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啊，来跟从我，这才是真正做耶稣的门徒呀。那关于十字架还有另外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们常常在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就唱这首歌，或是用这一节经文呀。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与耶稣同定十字架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比较容易舍己，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嘛，没有这个老我，没有这个老亚当，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啊，后面那一半也还是非常好，我们可能比较少用，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信耶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为他舍己？所以有些苦难来到的话呢，我们想说，我们是为耶稣而受苦，对不对？背起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呀。好，这是上礼拜有提到的哈。而且想到圣经中很多受苦的例子，讲到有几个圣经中的名人都是受苦的人。第一个亚伯拉罕，对不对？有受苦哈，不再仔细讲了哈。然后约瑟， 受不受苦？啊，约瑟的苦很苦哈，对不对？他的黄金年华，17岁到30岁都在哪里度过？不是奴隶，就是监狱里面，哇！13年的这个黄金岁月是在受苦当中。当然，神后来把他提拔做了宰相啊，约瑟。还讲到摩西，有没有受苦？我觉得他一生都在受苦啊。那除了前面40年比较好一点，但是谁晓得他在埃及皇宫里面有没有受苦？我们只是不晓得而已，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埃及人，他是希伯来人，所以在皇宫里面也许不是那么的幸福，但是后来的80年都在受苦啊。好，还有最苦的那个人是谁？约伯，对不对？哇，这个约先生真的很苦。我想说，要是我的话，我是约伯的话，我都不晓得我能不能够承受得了。第一天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财产全部没有了，他的儿子全部儿女全部都死了，身上长了那种疮，太太在抱怨他，你去死了吧，你还信神干什么？神给你这样的苦难，我能承受得了吗？各位能承受得了吗？找根绳子是哇，其实约伯有求死，你们后来他的经文里面有，他有求死，所以他信心也不是说一直那么强呀，也都是人嘛，对不对？碰到一些情况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他有那种抱怨神的那个经文，埋怨神，同时他有求死的。但是最后神给他的启示，他的最后一句说什么很有名的，42章第5节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到你，对不对？这是他最后的对神的认识啊，所以他对以前的受苦呢，他觉得已经过去了，不足介意了，因为他真正得到是他相信神，他认识这位真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这是他最宝贵的地方。他认为最宝贵是得到神的啊，神的启示啊。好，后来讲到新约，我们讲了一个例子，谁受苦最多？保罗，对不对？我们讲他保罗的受苦，还记得说他用被鞭子打吗？啊，被打几次？3次，每次打几下？40减1，30，哇，这很清楚，跟耶稣一样啊，40减1打39下。啊，上次讲他说各样的劳苦、各样的灾难都临到他，很多的危险。啊，讲到他是保罗是受苦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在圣经里面好像很少看到哪一个人的一生没有受过苦的。你们觉得想看圣经里面人物哪一个好像没有为耶稣或是为信仰受苦的？想不起来就算了 ，OK， 没有关系。想到以后，你可以当做自己的帮助，哇，他为什么没有受苦？神为什么没有让他受苦？对不对？是什么样一个条件环境让他没有受苦？可是我到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什么，好像有一个亚比斯，有没有记得亚比斯的祷告啊？请进。但是呢，我们只知道他的祷告，那向神祷告，说什么让我祝福我，对不对？扩张我的境界，什么东西的啊？然后神听了他的祷告，可是他之前，他的人生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记载。事实上，亚比斯这个名字好像就是一种代表痛苦的意思，意思说他可能之前受了很多的痛苦，不晓得。圣经没有记载而已，但是他后来那个求神祝福的祷告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很有名是亚比斯的祷告啊。不晓得其他圣经还有什么其他例子啊？我们回去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啊。 这目的是说什么呢？我们最后上礼拜结论是说，神有时候是定义要我们受苦的，定义要我们受苦的，啊。所以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上次讲到说，要有一个勇气，要起来承担这种与主同受苦的这种生命。我们是跟主一同受苦的，啊，一同受苦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接下来讲到说，为什么神让我们基督徒要受苦？我们已经受过苦了，不要白白受，对不对？主要知道说，神给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上礼拜的哦，还没有讲到今天的讲义。今天是从第五点开始，所以上礼拜有四点没有讲啊，我们赶快补一补。第一个，如果你们有在上礼拜讲义就可以看得到哈，受苦的目的，神让我们受苦的目的啊，基督徒受苦是我们愿意悔改，脱离罪恶的辖制，然后呢，是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之中。好，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受苦我们就会愿意悔改，在苦难当中，然后愿意脱离罪的辖制，然后愿意回到神的道路当中，是不是？好，所以受苦，神让我们受苦的目的，第一个是这个。来，我们一起来念诗篇139篇，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来念。来，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都会唱嘛，对不对？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好，不唱，反正你们都会唱，是吧？不会唱啊？
不会唱。
好，以后慢慢教。这今天不是诗班练习啊。那这里说，求神来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看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因为人呐，不容易去想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宁可不要想，对不对？犯了罪又没有关系，反正我不记得就好了。但是重点是神知道，所以我们要求神来鉴察我。所以我每天睡觉，在床上睡觉之前先祷告，先悔改啊，求神来鉴察我今天一天当中有没有这个说错什么话，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意念在我里面，先求神来赦免我今天一天所犯的罪。然后呢，第二步要做的是，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我是想说我立志了，尽量做到每天有3件感恩的事情啊。像昨天早上来参加那个祷告会，哇，一起火热祷告，很好，对不对？感谢神。然后呢，陈中辉牧师讲了一早上的课，你们有没有来听？哦，很棒哦。他讲3Q 的有机教会，三个 Q， 不是 Thank you 那个 Thank you， 3Q， 所以 IQ、EQ、SQ， 哇，他说一个教会要有一个有机，就是有生命力的，啊，不是无机教会，是有机 organic 那个有机哈，要有这3个 Q。少一 Q 都不行，但是他说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Q？ 你们说
？SQ。
以前他说是 SQ， 现在他不是，他说不是 SQ 了 ，EQ。EQ 最重要。一个牧师牧养一个教会，如果他没有 EQ 的话，他的 SQ、他的 IQ 再好，弟兄姐妹很容易被受伤，很容易就前门进来，后门就出去了 ，OK， 所以他说 EQ 是最重要的。所以昨天我是说感谢的事，哇，上了一早上的课，啊，然后很感谢神啊，得到很多从天上来的这种知识啊，属灵的话语。 然后晚上呢，感谢神，我去参加一个募款餐会，孙妈妈也在，昨天晚上对不对？那个 Betty 陈，我们有一个 Betty 宣教士，他的募款餐会，在餐厅里面吃了又健康啊又丰盛，他是主张也是有机的，所以少油少盐少味精什么都少，哇，吃的我都要加辣椒才行。好多人都说，哎，好吃，不过要加点辣椒调调味，很感谢神。所以我每天就是操练自己说，是不是可以啊有三件感恩的事情，然后呢再想说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事情，哪一方面我可以啊求神帮助能够改进啊。所以呢求神真是监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有什么恶行没有，然后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耶利米书这一段我们就不念了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将他们融化熬炼，所以神要把他的子民来融化还有熬炼他啊，不然的话他说我因为我的百姓罪该怎么行呢，这个百姓的都是很犯很多罪，那时候在旷野里面犯很多罪，后来在南国北国里面百姓都犯很多的罪，所以神要熬炼他们，给他们苦难熬炼他们。所以在堕落以后，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人的本性被魔鬼啊控制辖制，本性就败坏了啊，所以人很容易就去想去会去想不该想的事情，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啊，但却很不愿意去做什么去想该想的事情，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人在这种软弱败坏的光景中总是无法自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跟保罗一样说啊，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到，对不对？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去做，然后后面说我真是苦啊，有没有？在罗马书里面，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有没有？这保罗都有这样子的感慨了，他想做的做不到，他不想做去做了。同样的，我想我们会比保罗好吗？也许吧，哈。所以保罗也是求神来帮助他，能够去做该做的事，去想该想的事啊。我们比较容易在软弱败坏的光景中没有办法自拔啊。但是呢，上帝爱我们，上帝不愿意我们的生命被罪恶辖制捆绑，是不是？神愿意我们留在罪恶当中吗？被捆绑辖罪恶捆绑吗？不愿意嘛，对不对？所以上帝不愿意我们因罪恶的过犯与他远离，因此上帝愿意主动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的罪恶过犯啊。那上帝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过犯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什么苦难来使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一般人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吗？比较不容易，对不对？
说的对。
对哈，在逆境当中，比较容易想到神，是不是？比较容易来呼求神的帮助。啊，在苦难当中就愿意来呼求神，所以我们愿意来悔改。在苦难当中想说啊，在这种苦难中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啊，所以愿意脱离罪恶过犯的辖制，使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第一点，对不对？哇，以赛亚书这个这节非常好哈，来我们一起来念，来30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闭眼必见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也是唱歌的歌词，对不对？哇，这美好的圣经都有诗歌啊。哇，我都不记得怎么唱了，没有关系。 想到再给你唱哈。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饼是我们的食物，困苦给我们当水，水是我们每天所不能缺少的。虽然这样子，但是他给我们应许说，我们的教师不再隐藏了，我们要看到我们的那个救赎者一样。以后呢，有听见后面有听见声音说，你走那条路是正路，因为耶稣带领你走，因为我们会走在神的正路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啊，虽然有艰难有困苦，但是神还是带领我们啊，我们要行在其间。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上帝让我们短暂受苦，免得我们永久受苦，永久灭亡啊。等一下以后有几节圣经非常宝贵，关于短暂跟永久啊，有两节圣经非常好的圣经啊。因此啊，这样子的受苦表面上是苦的，实际上却是甘甜的。好，这样的苦难表面上是神的惩罚，实质上是神的爱，因为它是我们再度回到神的祝福还有上帝的怀抱当中。因为我苦难，所以我们愿意去求告神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走到神的道路当中啊。那我这里来有个例子哈，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他说这是一个传教士写的一个例子。他说他认识一个朋友，这传教士认识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年轻的时候很爱赌博，一拿到钱就去赌博。后来他结婚了啊，这个朋友是弟兄了啊。他以为结婚以后呢，他应该拿钱回去养家糊口，对不对？就不会再赌博了。可是想不到啊，他不但把自己工作的薪水拿去赌掉，还把太太赚的钱也一起赌掉了啊。所以呢，更坏的是后来染上赌，跟什么一定常常连在一起，赌，对，他就变成吸毒去了，不只是赌博，而且吸毒啊。好，后来呢，家里没有钱了，他还去赌博，还要吸毒，就去怎么样，去借钱啊，去买毒品，去赌博。后来呢，没有钱还，借的钱那些黑社会呢就来什么追杀他啊，他就到处逃亡，这个男的到处逃亡。太太在家里怎么样，很痛苦，每天有人来讨债，跟他讨债，找不到先生就找太太要债嘛，是不是？他活得非常的痛苦，这太太决定要去自杀。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哈。后来自杀两次都没有成功，这个太太啊。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朋友啊，他这个朋友啊，就看到啊，好像有点悔改的心，觉得说啊，人生充满这么多的苦难啊，他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这时候他才想起啊，他要来找上帝了，找上帝帮助他。这时候他要来信靠耶稣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啊。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呢，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整个人呢就被上帝改变了啊。他不但有力量戒除毒瘾，也戒除这个赌博，靠着神的力量啊，而且愿意改过自新，认真的工作。
是他还是他太太？
他。他太太是很好的基督徒
啊，
哦，事实上他之前呢，他去赌博的时候呢，后来被抓了，他关了七年在监牢里面啊，关了七年，后来出来了啊。我们叫他关到监牢里面，以为关监牢就会变好吗？不会啊，只会越来越怎么样，越坏。因为监牢里面关的都是同样的人，都是那些大哥大大姐大的啊，所以在里面反而被那些人感染得更坏啊。所以他才出来以后啊，好，他就成了，后来就成了基督徒哈。 后来他不只是参与教会的服事，而且向别人传福音啊。所以现在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经过这段苦难啊，吸毒、赌博、关监牢啊，几乎要去太太几乎要去自杀啊。所以看得到我们受苦啊，有时候是真是神的一个爱在你当中把他挽回过来了。好，第二点讲到说，受苦是我们愿意改变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受苦的目的第二，愿意改变自己，顺服上帝的旨意。诗篇119篇67节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一些圣经的经节啊，好，这一节我们比较熟，对不对？诗篇119篇71节，我们来念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好，受苦是跟我们有益，对我们是有益的哦。我要学习神的律法。我们常常背这一节，我们就在苦难当中就比较能够撑得过去啊，因为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的确，在我们顺利的时候呢，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不喜欢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但是呢，当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刚硬的心就比容易被软化，对不对？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做。这就是苦难的重要性啊！受苦是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在受苦之中，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在受苦当中呢，我们会愿意去遵循上帝的旨意，比较容易不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而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问题哈。因此，基督徒，并没有知不知道该去做什么的问题，只有什么愿不愿意去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是不是？只是我们有没有意愿，有没有下定决心要去这样子做啊？也就是说，其实上帝通常都让我们清楚，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只是我们不太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总是要经过透过苦难才愿意顺服神，最好能够不受苦就顺服神，不是很好吗？何必要经过苦难才要顺服呢？才愿意顺服呢？对不对？好，第三个原因啊，上帝使我们受苦的原因是，受苦使上帝的旨意成全。当我们在受苦之中愿意顺服上帝，照着上帝旨意去行的时候，那么时候上帝的旨意就容易成全了啊。诗篇里面也说到，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神的话会来试验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当我们顺服的话，上帝的旨意就被成全了。所以受苦是让我们能够顺服。这里说到上帝会熬炼我们，直到他的话语应验，直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成全。
你看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不死。
哇，
所以有时候也会走这样的路。
是啊，有的人心刚硬，不愿意，特别是那些非基督徒，对不对？心里很刚硬，我就是要做下去，我就不愿意去想办法去悔改，或者去改善自己啊。不到黄河不死心。为什么到黄河就会死心了呢？
看到黄河了，
跳进去比较快，是吧？
看到黄河
就 啊，走不过去了，对不对？啊，
不知道，反正已经到头了吧？
已经到头了，对，啊。
黄河的。
可是为什么看见棺材要掉泪呢？
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
死了才流泪。
死人会流泪吗？我们如果继续追下去的话，
就哦，真的死了。
他意思是说，看到别人的这种遭遇已经到棺材里面了，他才可能会流泪，才愿意，才有可能会
感。情感观
念。哦，哇，这更复杂了。我们今天不谈情感哈。好 ，OK。
是老师哎。
那还有一个例子哈，我在这个宇宙光杂志里面讲到这个例子哈，他说啊。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呢，反省过去他人生的一个感言啊。他说他曾经是一个眼科医生，看眼睛的，后来呢觉得这个赚钱不够快不够多，转去做另外一种医生。你们觉得哪种医生赚钱最快？
美容
啊，整形美容，对，他就转型做美容的医生了啊。因为他知道，一看到美容界啊，需要很大。
很难说，要是给人家整形，那个皮都溃烂了，他一辈子手赚的钱都赔光了。
哇，这个有可能，对。所以现在不只是女士们去整形，连男生都去整形，对不对？呀，我也劝我的儿子要不去改行做整形医生。好。
你有整形吗？
你看呢？这个女士说这是秘密，男士说也是秘密哈、啊，不能随便讲的啊。好，所以呢，他说很多女人啊都怕，都是迫不得已的、迫不及待的去排队要去整形。哇，我记得去年吧，我跟慧敏老师在台湾，在那个管前路上，那个台北火车站前面的管前路。哇，那个路上面好多家整形医院啊，一家一家的。结果慧敏老师进，不晓得有什么心动还是怎么样哈、啊，进去问一下，我也跟着进去问，说打一针哦，台币10,000还是30,000，我不记得了。他给你一个疗程，他说哦，一个疗程，3针还是5针，大概8万-10万。哇，我说哇，台湾人这么有钱的、啊、随便来边打几针就10万块就可以花掉了。那个小姐，那个护士小姐说，有的人呢、啊、一打就是20针。我说啊，几百万他都这样打下去啊，就会整那个打那种什么叫什么
肉毒杆菌
啊，那些东西呀。哇，整形这么赚钱的嘞，一针就是几万块钱的嘞。他说他有个人一天就打几针，快，一天打5针。他说反正你需要什么地方要皱纹要去掉，打一针，皱纹就可以去掉，可以保好的保半年，不好的保3个月，半年以后再打，皱纹就去掉了，就这样，对不对？我不晓得讲对不对。
我没做过。
好，不谈这个，我是要讲这个医生。OK， 呀，我真的很有感触，说为什么他们台湾女孩子这么有钱，有钱得很啊，一次打个5针，一次就打5针，他买一个疗程给你，给他8折什么的，几百万就已经先定了，5针啊，隔一个礼拜又来打其他5针，哇，就这样子打哎。
不是，那都是演艺界的多。平常的
也不一定哦，哦，呀，我 OK， 这个你们好好想想要不要去打针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呢，就去做这个整容医生啊，哇，生意好得很，赚很多钱啊，赚很多钱，又是买洋房啊，又是买跑车超跑啊，啊。就是啊，超跑晓得哈，超级跑车叫超跑，对不对哈、啊？这样子提过，所以呢，赚很多钱。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呢，想好好享受人生，这么多很正常，对不对？忽然间他去检查，发现患了 肺癌末期，已经扩散的到脑部了，到脊椎，到肝，到肾，还有肺，通通长的那个泡泡啊、哦、肺癌扩散啊、哦、所以他觉得，哎，我的这个医生觉得，哎，我的基因很好啊，我家里人都没有这种癌症的病例啊，而且我去健身啊，啊，保护很注重身体啊，又举重啊，为什么会得到这种病？而且一得就是末期，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事实，啊，这个苦难临到他，对不对？在人生的顺境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常常会有这种不请自来的苦难啊。所以他就是无法忍受这个事实，他情绪崩溃，他就在痛哭流涕啊。当他去做手术的时候，就要开刀做手术，在手术台上面啊，他就看着的冰冷的环境，手术台附近是冰冰冷冷的铁的东西啊，那些机器啊，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啊，很清楚的感觉到他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一个声音，他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感觉。接下来的日子啊，他才深深明白啊，那是上帝要他了解以往太过傲慢与自负，使用这种方法来提醒他，你以前太骄傲，太自以为了不起啊。所以呢，他以为过去，他以为有钱就是快乐，嗯，我大致这么想，对不对？有钱会快乐，快乐就是不断的要追求财富。他了解到，现在穷困中的人，并不一定，现在困境中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贫穷的，啊，那困境中的人不一定都是贫穷的，有的是很有钱的，还是在仍然在困境当中。他就想到说啊，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么做？以后神若保留我的生命，我应该怎么做？啊，他的心目就开始被神感动以后。啊，经过神的熬炼以后呢，啊，他就豁然开朗，啊，其实啊，他人生也没剩多少岁月了，啊，这种扩散还能活多久？几个月而已，啊，所以他最后的几个月的里面呢，他就顿悟了，就改变了，他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啊，真正的快乐应该是去帮助别人，去完成神的旨意。这才真正的快乐啊！所以呢，最后他患病重的时候，他虽然在医院里面，他还是到处去关怀里面的病，医院的病人，啊，鼓励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成就神的旨意。他虽然在最后的几个月顿悟了，但是他愿意改变自己。最后要成就神的旨意。好，第四点，受苦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哇，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我们受苦可以怎么样？以我们的经历来祝福别人，帮助别人，在同样的苦难当中可以帮助别人能够经历这些的苦难啊，靠着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和帮助，可以来祝福同样受苦的人。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保罗啊，虽然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告诉他的啊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耻，我虽然受苦在监牢里面被关，对不对？但是呢，总要按神的能力，你呀，啊，要与我一起来为福音的缘故一起来受同受苦难。”啊，同样的一段经文里面说。他说：“我为这福音，保罗说，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保罗被捆绑受苦难，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让这个救恩跟荣耀是可以让其他人可以得到，其他人可以得到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我们来念这个很好的一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福音，啊，都是为了福音传福音，希望是怎么样？别人跟我一起得到这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得到神的恩典，好处是什么？
祝福。
啊？得到神的祝福，对不对？好，其实最得拯救，罪得赦免，对不对？其实最大的好处是将来天上的盼望，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好处，不会将来不会落在那个。地狱火湖里面去，而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好处哈。因此，我们若愿意为了福音、为了主而受苦，那么这样的受苦就会使许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受苦呢，可以让别人得到。同样得到神的祝福，得到好处啊。好，讲到保罗，我们就不再看哈。保罗受了苦，到处受苦，对不对？到处被逼迫，结果呢，使福音广传啊，福音广传。后面说到说，整个罗马帝国后来都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对不对？罗马皇帝宣告说，基督教是国教。啊，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后来这个皇帝信了耶稣，他就宣布罗马帝国是个国教，所以基督徒就啊很兴盛。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保罗受苦传福音。啊，创世纪中的约瑟，我们也提过哈，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因为约瑟受苦，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族和埃及都得到神的拯救。使得上帝的计划能够被实现。好，我想有个例子哈，我想可能是最比较现代的例子，比较最近的一个例子，讲到哈，台湾不是要真要做什么？选举吗？对不对？在座大部分都台湾来的吧？
对。
有没有不是台湾来的？
现在我不是。
现在你不是哈？对，所以可能不太了解台湾的选举的情况，对不对哈？反正台湾来都了解，哇，选举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特别是台北市两个选举、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这个选战很激烈。一个是谁？
柯文哲，
另外一个连胜文啊。你们不清楚的话，就听我讲故事就好了。我们台湾来都很清楚这个他们两个人的情况背景，可能比较关注台湾选举的事情啊。好，我要讲的就是连胜文他的见证。OK， 哎，你们晓得连胜文是基督徒吗？不太清楚哈。他不但基督徒，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他是基督徒，谁？
连胜文。他的祖父祖母连振东，啊，祖母叫做赵兰坤，是基督徒。连胜文的爸爸妈妈我们都清楚嘛，连战还有连芳雨，连芳雨是什么？以前的中国小姐啊，哇，很美丽的，也是基督徒，所以连胜文是第三代。可是呢，他第三代基督徒都是比较什么？ 不那么认真呐、啊，不那么虔诚呐、啊，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啊，就这个还现在还没有选举嘛，他在九月初参加一个教会的台北市一个召会，跟一些其他的一些从政人那些政府的人官员基督徒的官员一起有一个见证分享会，那连胜文就在当中做的这个见证，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哦，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他背后是怎么回事情，可是看了以后觉得说哇，他的见证也是蛮感动人的啊。我们都知道他最大的一个灾难是什么，连胜文被枪打，对不对？他有讲到这个事情，还有之前还有另外一件苦难临到他，我们都不太清楚，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哈。反正这些东西我们回去自己看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见证可以帮助我们啊，了解说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让我们受苦，一定有他的目的，对。所以这些东西都讲不完，回去自己看，哈哈，讲义都有哈，内容都在上面，但是我觉得见证可能会对我们更有帮助。好，连胜文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一这种就是年轻人比较不太清楚他的信仰，就是不虔诚呐、啊。他觉得他的信仰呢，对他来说就是什么，出国观光，去教堂看一看，啊，去教堂参观。然后呢，假如做错事情的话呢，就去向这个牧师去忏悔悔改一下，这就是他的信仰，啊，不清不楚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样子哈。虽然他祖父母都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好，后来呢，有两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有两个苦难临到他。第一个是他得了肾脏癌、肾脏炎 ，OK。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枪击案。好，怎么样得到肾脏癌呢？怎么回事情呢？好，他说他在2008年的时候，连胜文呢、啊，我们讲连胜文，他接了一个公司做 CEO， 台北的那个悠游卡公司，我们在台北都知道悠游卡嘛，非常方便的一家啊，一个就像大陆那个北京的什么。拿卡去做什么都可以，坐公车、坐地铁都可以，那种卡，你们叫什么卡？
八达通啊。
八达通是香港叫的是吧？还是对不对？就是类似那个悠游卡，很方便的，去买东西都可以用悠游卡耶。
对对。
去 Seven Eleven 都可以用这个卡，哇，等于是像信用卡一样，怎么用都可以哈、啊，不是像信用，像 Debit 卡一样，啊，像那个好，那。他做这家公司的这个，他接下这家公司，那时候是亏损的，那家公司亏了2亿台币，啊，所以呢，他就接下来以后做了 CEO， 他说他有个意念说，不要让这个悠游卡公司倒在我的手上，他就很拼命的努力去工作，一天12个小时、13个小时在公司里面上班，压力很大啊，然后。身体就觉得不太对劲了，因为压力太大啊，一天做12个小时，就发现有点怪怪的。可是他也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啊，不想去检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晓得。他太太叫什么？蔡依珊，是一个主播，以前的很有名的一个电视主播，啊，那他们结婚了以后，那他就后来呢就怀孕了，太太怀孕了，太太已经约好医生要去做那个叫做超音波什么断层扫描，太太要去做的，反正太太要去做了，结果发现怀孕了就不能做这个了，断层扫描就不能做了，可能会影响胎儿，既然已经约好了太太不能做，好，先生去做，叫连胜文去做断层扫描，结果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现他得了什么肾脏癌，初期的肾脏炎啊！如果不是去逼着他去做断层扫描，还发现不了，因为肾脏炎呢，初期没有症状，初期一期二期都 都没有症状的，你没有什么感觉的，等有感觉以后呢，已经是末期了，啊，肾脏癌的末期了，所以存活率就很低的了，啊，结果呢，就是因为这种阴错阳差，发现他有这个肾脏癌，啊，是初期的。那个时候呢，他的大儿子只有2岁，小儿子还没有出世，对不对？还在肚子里面，所以呢，他就很恐惧，说：“我到底要去做手术呢，还是不要做手术？”结果后来，啊，还是去做了手术。所以他在1年以后，2009年年底，他就去切除了这个肾脏癌。啊，幸好是初期，后来就痊愈了，因为到了末期扩散以后。就机会就不大了啊。好，这是2009年的事情。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年中的时候，他就哎，这个公司在他经营之下，哎，好转了，转亏为盈了啊，他就脱手了，他就不想再做这个悠游卡公司了，他就离开了，啊，已经赚钱了嘛，所以很光荣的把这个公司脱手给别人做啊，所以呢。他想说，哇，从此以后啊，我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带着太太孩子过着快乐的人生。结果呢，没想到同一年的年底，2011年的年底，就遭遇了第二个大苦难，就是什么，被枪击案，又是与死亡擦肩而过。前面一个肾脏癌是与死亡擦肩啊，靠着神的什么带领帮助，让他能够度过，在初期就发现啊。好，这个枪击案是怎么回事情呢？很多内幕消息我们都可能不清楚哈。哎，大家知道枪击案的情况吗？
好像是竞选站台，
帮人家站台，对不对？结果被一个人拿枪打了一枪，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的基本的一些的，但是细节很多在这里面我跟您讲哈，啊，秘密。是连胜文自己做的见证啊，他在那个见证会上面写的说的哈，啊，他说哈，2010年的11月26号，哇，11月多啊，我们这里的感恩节的时候啊，他说晚上8:17的时候，他帮某一个议员候选人在造势舞台站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结果站上去不到2分钟，哇，就一个民众。啊，拿了一把枪冲上来，就朝着他开了一枪，脸上开了一枪。这个枪怎么打的？他说从左下额。连胜文又高又大，好壮啊！哇，
那个是近距离的。
对，没有，他抵着这边打，因为那个打枪比较矮小，他没有办法拿那么高打他这里，他从这边把抵住这边，蹦打一枪。
他假如打中了大动脉，
对，好，这里细节在这里。这一枪打进去以后，从哪里出来？从穿过去哦，太阳穴下面1公分出来。哦，没有打到太阳穴，太阳穴对不对？这边打进去，这边出来。好，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后来他们发现呢，这个子弹打过去这条线路啊。是整个头部唯一没有重要器官的地方，唯一没有重要器官的地方，啊，被称为是医学上的奇迹，啊，因为不伤脑的打的这样打过去没有伤到脑的几率是1/1000，哇，这么低，1/1000的机会才会这样子刚好打进去这边出来没有伤到脑，哎。假如说这个子弹啊，离牙齿啊，我们中间都有牙齿的呗。假如你打到牙齿的，经过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打到牙齿的话呢，会怎么样？这子弹会弹开，弹开到别的地方就会怎么样？伤到脑部去了，打到任何地方都会打到脑部去。对，假如再打高一点的话呢，就打到太阳穴了，那也是没有救了。哎，就是这样。医学上的奇迹，1/1000的机会这样打过去没有伤到脑，好，哇，
那是上帝的手。
Yeah， 你把结论都说出来了。好，所以呢，这么这样子的精纯的巧合，让连胜文觉得是神的保守了。他曾经过这两次 ，OK， 神的保守啊。事实上啊，他说啊，不只是打一枪，后来这个凶手啊，还那个时间很急很短嘛，还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三枪，抵着后脑勺哒哒哒三枪呢。这些很多人其他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呢？因为如果打后脑勺的话，一定没有救嘛，对不对？脑部一打或者是神这个生命中枢什么通通会破坏的，一定没有救的嘛。结果呢，发现打这三枪啊，这个枪卡枪哎，打不按了又子弹没有出来啊，他们叫卡枪哎。他说啊，这把枪啊，这个凶手把枪啊，是一个特制的枪，是台湾特种部队用的枪，是一把很精良的枪，应该不会有出问题的枪。结果为什么连开三枪都子弹都不出来，都卡枪？这是什么神的保守，对不对？
对，
啊，
所以有人点名要杀他。
哇，这种政治的情况我们就不提了啦，我们是讲他的见证了哈，啊，所以呢，后来打了三枪都没有打出来，都没有子弹都没有出来，这时候别人才上去台上把那个凶手制服了。怎么制服法？第一个，有人把手指啊插在那个枪里面，那个扳机里面，所以你就不能再扳不动了嘛，不可以再开最后第四枪了啦，就插进去后他就扳不动了，然后再把这个凶手制服了哈，啊，所以这个连胜文就满脸是血啊，从这边打这边出来啊，啊，后来呢还有事情发生 ，OK。他脸上不断的喷血，可是马上叫救护车，在那个肇事现场那么多人那么乱，找不到救护车，没有救护车，他就怎样，要自己开车，助理开车把他送去永和更新医院，去医院里面啊。结果到了更新医院拒收，他说你的病得太重了，我们医院没有办法救你啊。你去别的大医院，赶快去别的大医院去救好了。这个助理啊，就求着啊，医生啊，拜托啊，帮忙啊。这个医生勉为其难的把他这个包扎一下，简单的包扎一下，止止血，就说没有办法救，不晓得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去转去大医院，就要去台大医院，啊，从永和更新医院去台大医院，也还是叫不到救护车，啊。假如说没有救护车，你要自己又开车从永和要开到台大，一路上路上红绿灯啊什么，血老早就流光了，对不对？一定是没有救了嘛。如果是没有救护车的话，就有救护车会怎么样？哇哇哇，就很快就到，对不对？比较快一点，对不对？结果还是没有救护车啊。其实这个时候，这个连胜文他就想到说可能活不了了。他就打电话给他太太，给他蔡医生说哈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remember I love you。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得我爱你。等于跟他太太告别了，可能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哈。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啊，也跟他们告别啊。然后呢，他就可能要写遗言。要告诉助理说他的遗言是什么，可能他知道活不了了。哎，他打完电话以后呢，哎，这样他在写遗言的时候呢，有一辆救护车出现了，到更新医院去了。怎么回事？原来是有另外一个病人肚子痛，啊，叫救护车送他去更新医院，啊，病人下车，那救护车就空了嘛。哎，就在这个时候，这辆救护车来了。所以他们赶快求这个救护车带他们去更新医院，去台大医院啊！你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是一个贵人。
呀，其实有神的手在后面嘛，对不对？神的帮助嘛。啊，所以呢，他就赶快拦住车去台大医院， 连胜文后来回忆说，沿路啊一直在流血啊，那个正打进去一直在流血哈、啊。如果还没有到医院的话，可能就会呜呼哀哉了哈、啊。他就说，经过这么多的波折以及生命的严苛的考验，你不能不相信上帝对我的保护和眷顾。他经过这两个这种生命交关这种苦难，他认识到了是神在保守眷顾他。你啊，有这么巧的事吗？刚才说那些事情，肾脏炎、打枪、救护车，这些事情有一样不行的话，他还在吗？他就不在了，对不对？啊，他就这个，他说他就想到是神的保守啊，所以他后来说他读圣经呢、啊。读到一节圣经，对他来讲是很宝贵一节圣经，是在这个我看哈，诗篇三十篇二三两节，诗篇后来他在医院里面啊、疗养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他祷告，去医院为他祷告，诗篇三十篇第二节和第三节是连胜文他说哇，他读的这个诗篇就是。他的写照啊，怎么说的呢？他说诗篇三十篇二到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哎，是不是就是他的写照？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曾呼求你医治了我，医治他的肾脏病啊，肾脏炎啊。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从死亡的阴间救上来啊，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三十篇第二、第三节，有没有找到？看看。
三十篇二跟三，第七节，二跟三。
好。其实啊，诗篇三十篇很美的一篇诗篇哈、啊。第五节，如果我们在看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的话，有没有找到？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吗？来，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哇，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跟鼓励，对不对？虽然神给我们这些的苦难，但是只是转眼之间，啊，但是呢，他的恩典呢，是一生之久的，啊，恩典帮助我们不只是帮助我们经过苦难，而且经过苦难以后呢，可以得到更好的祝福，一生的祝福，啊，而且实现神的计划，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到了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对连胜文来讲，那刚刚第二节第三节就是他的写照啊，他呼求啊耶和华，他就拯救他的病痛，拯救他的灵魂，他的生命。好，后来他在医院里面，很多牧者们、弟兄姐妹去探望他，为他祷告。有个很有名的牧师，新殿传道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好像他们很熟，他就找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医院为他祷告啊，后来他的生命就得到拯救了，后来他就重建他的复健嘛，复健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很封闭自己，觉得说啊，我遭遇到这种灾难，我没有脸再去公开场合去露面了 啊，而且听说他受过伤以后，他有时候讲话还是不是很顺利啦，有时候会有点这个情绪也会有点紧张那种感觉哈、
那个、
不对，不像原来那样子，不管怎么样你复健完还是会有那种后遗症，对，有那些事情发生哈。但是呢，他后来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台大医院有个医生送给他一本圣经啊，然后他那个圣经头上啊写了一句话送给他，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这节我们应该蛮熟悉的， 我们常常念的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医生就把这句话送给连胜文，让他在医院里面复健过程当中能够常常来支取神的力量，做他的避难所，做他这个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
所以我们大家投他一票。
在这里我们不提这个投票的事情哈。这是他46篇第一节。Yeah. 所以呢？
46的第一节。
在一个晚上一个小时之内，这个枪击案啊，他遭遇到最惨或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经历在他身上了。他说啊。是从那个枪击案开始可以感觉到上帝的力量，在患难中的拯救，他可以感受到患难中的拯救啊！在我最意想不到最绝望的时候，借由上帝的力量，在绝望中又可以有新的希望。本来是已经绝望了，已经到了死因幽谷了，但是上帝神的力量帮助他，他重新走出来，有新的希望啊，感到新的希望。后面说他过了6个月的土拨鼠人生。我刚听他说，土拨鼠都是在洞里面不愿意出来见阳光的嘛，他也是一样，他就害怕面对公众，害怕走在马路上面，都害怕啊，都是
需要心理建设，
都是窝在这个家里面啊，成宅男一样啊。后来呢，一直到。有一个这个也是组内的弟兄，一个立法委员叫赖世宝的哈，邀请他出来，他才重新愿意出来站台啊，为他站台啊，他才终于步出户外啊，呀，所以他是说从上头来神来的勇气，可以让他跨出家门，也可以克服对舞台还有公众的恐惧。他说神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他现在感受到神的力量太伟大了，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现在看他在外面，现在这个在外面竞选的时候，有没有到处去什么？那是扫什么扫街拜票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去什么 long 怎么拜街扫票扫街，扫街拜票比较好像顺一点啊。对，还有呢，他什么 stay walk 有没有 stay walking？ 他就是住在人家家里面，不管是小摊贩呐、啊，还在那边帮人家做那些什么做什么冰呐、啊，或者做什么那些的，他愿意去做。他要了解说这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他以后如果竞选成功的话，他以后怎么样可以帮助这样子的大众，民生大众啊。好，所以经历过这些大苦难，这两个大苦难让连胜文学习到每天祷告，他学习到每天祷告，跟我们一样每天祷告。他就告诉一个牧师说，我祷告啊都是我自己心里面想讲的，是他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都是跟我的神讲话，跟我的上帝讲话。所以我是觉得他真正经历到他跟神的这种 personal relationship， 而不是他父母的神，不是他祖父母的神，变成是他的神。 OK，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也是，我们像我们真的是认识到这个神是我的神啊，不是牧师台上讲的神，不是主日学讲的神，而是能够亲身经历的神啊。连胜文他就经历到，他说他每天祷告，他跟神讲话，他说是跟我的神讲话。他说圣经里面的话给他很多的鼓励，还有支持，还有力量啊。诗篇他有说诗篇第18篇28、29节也是他很喜欢的经文，我想也跟我们也很有帮助，对我们来说，诗篇18篇28、29，我就念给大家听，时间的关系，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 跳过墙垣。后面两句我们有唱歌也唱，对不对？什么依靠神我们可以冲破敌军，依靠神我们可以跳过墙垣，对不对？我们唱这种歌，对，就从这里来的。诗篇十八篇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这一节圣经也是给连胜文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说啊，在台湾的选举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信仰啊支持他的话呢，其实很困难啊。在台湾选举真的，如果我们了解台湾选举环境的话、文化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啊。他说，相信性命是耶和华存留的、拯救的连胜文，他说，神留他在世界上，没有让他因病或者因枪击案而去世的话呢，一定是希望他自己啊，连胜文他就可以去帮助更多在社会底层挣扎还有需要的人。他的竞选的一个目标是帮助社会的底层啊，那些挣扎还有需要的人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出来竞选的原因之一啊。所以他每天提醒自己，用神的话提醒自己啊。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会去啊，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要我们三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他就用这个经节来鼓励自己，是不是六章八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吧？弥迦书六章八节。
对，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把后面两句简化一点啊，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那就更好记了。要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呀。所以这是连胜文他竞选的一个啊，他的提醒自己每天要做的事情。他说，这样子来荣耀我的主，来感谢回报我的主。他用这种方法来荣耀神，来回报感谢神，啊，这是连胜文自己做的见证啊，所以我看了也蛮感动的了啊。假如说我们有经过他其中的一种的苦难的话，我们会怎么做？会什么？
放弃。
会放弃啊？是，呀。
其实他是选民的话，真的是整个就得到验证，因为当初救他就是柯文哲。所以
柯文哲是之一，对。
对，因为他是提政部主任嘛。
对对，他去那边可能就会，所以他跟柯文哲是有这种医疗的这种关系在里面，没有错，对。
哦。
对，所以呢，他们现在在竞选的啊很多事情呢、啊、当中就提到这件事情，那个连胜文说你是我的医生，那我现在我们两个在竞选。应该存着什么样一个态度来面对我的医生，所以对他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当初救他的柯文哲是也是很厉害的医生，那个台中市长徐志强的太太，
胡
志强太太叫什么？
邵小林，
当初不是在车祸吗？
对，
也是柯文哲救了他的命，可以这么说。用那个叶克膜啊什么急救他，所以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之一啊。所以柯文哲也是蛮，
他也是医学界的权
威。Yeah, 不管了、啊，这是政治事情，我们是谁来在看连胜文他的感恩见证是这样子啊，谦卑与神同行。讲到谦卑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一篇一个基督教一个杂志里面讲的说。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谦卑？什么情况才是真正的谦卑？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对不对？那这篇文章的一个作者呢，他的背景也蛮特别的，就不提了。他提出对他来讲谦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好记。谦卑的意思对他来说是头低得下，腰弯得下，脸放得下。 三个放下，三个下，对他来讲，他从这里认识到谦卑应该这样子。我们可以想想哈，谦卑，可不可以头低下来，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对不对？腰弯得下，是不是愿意做一些啊、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啊？脸放得下，是不是觉得说不要骄傲啊？能够跟人家和睦相处，哇，这是他的谦卑，因为他的故事啦，这个作者的故事让他学习到这个啊，反正啊，头低得下，腰弯得下，脸放得下 ，OK， 呀，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哈，这其他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可以回去看看，讲义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哈，讲到受苦的，事实上我们应该从今天从这边开始讲才对哈。第五个原因是受苦使我们能与基督同得荣耀啊，我们受苦是让我们可以跟基督一起，耶稣基督可以同得荣耀啊。我是想找一段圣经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嘛，希伯来书12:1-2左右，那些的见证人，11章里面讲了很多的见证人，他说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哒哒哒哒，啊，存心忍耐，啊，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仰望耶稣，啊，我们的小堂后面的四个字，仰望耶稣在这里啊。好，这个都是接下来的，我看看那个在哪里哈，啊。来，我们来念这个罗马书8:17-18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们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哇，好美的经节啊！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要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苦楚呢，所受的一些苦难呢，比起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那现在的苦楚就怎么样，小事一件吗？不足介意了吗？对不对？好，还有，好，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点记得。来，我们现在念来，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看看这个对比，啊，这里说到现在苦楚是什么样的苦楚？自战自轻，又短暂。又是轻微啊，可是你要比较将来得到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哎啊，所以一个赞对比是什么永远，一个轻对比的是什么重，极重无比，所以现在的是苦楚苦难呢，短暂的又很轻，将来的荣耀永远的，而且是非常荣耀的，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我们如果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对所受的苦难就很容易，比较容易能够过去度过，求神的帮助度过，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这个荣耀是那么美哈。好，我想就到这里了呀。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苦难哈，一些的见证，希望能够有。还没有做结束祷告。
对不起啊，因为我看了你的讲义，就是第五部分，他说基督徒在受苦中失败或跌倒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哈。
对。
就是说这个苦难可能不是出于上帝是人所造的。
是。
或者可能是不是出于上帝是魔鬼造的。
对。第三个。
出于上帝造的，不愿意接受上帝的魔力哈，就失败就。
对。
经常我们也是被提醒，所有不管是任何事情，即便是魔鬼所造成，也是神所允许的。 那在这个你能够多做一点解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说，
那我就说，你就是即便就是待会给你的这个苦难，这也是神所允许，就像约伯那样，对吧？对，但是我总觉得有冲突。这么说吧，我愿意相信，讲说所有的都是出于神。
都是神所允许的，
对，这是神所允许的，
就是神允许。
对对对，但是在这里你又要 emphasize， 就是说你失败的原因是这样子，你懂吗？这个会很 confuse 这个我们的这种 research
这个。哦，我这里的意思是说了，
我觉得是有冲突的，就是我
失败的原因
就好，不要就因为给了很多台阶下，是吧？
好，我想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讨论好了。
这个你一定要跟所有的人讲，不是只有跟我一个人，因为这一定不是我一个人。
好，我们
你要没有时间下次讲，
下次我有机会再讲。好，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清楚答案，你其实可以下次跟我们讲，再想是
对。对，这个受苦呢是有可能从魔鬼造成，对不对？像约伯的苦哪里来的？魔鬼在那边其中，对不对？从约伯的例子可以看到，魔鬼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所以才使约伯受苦。重点是说，纵然我们在魔鬼的这种造成的这种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胜过？可不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胜过纵然从魔鬼而来的这样子的苦难？好，没有关系，这个有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分享的有关于苦难，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主，你让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是自战自清的苦，比起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让我们真是靠着主的话语加添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的苦难，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抓住这样应许，也在遇到任何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求主来与我们一同来度过这样子的苦难，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增长，在你的话语里面，在经历你的当中，我们更认识你，更来亲近你，更来将来能够与你同作王，同掌王权，那个荣耀在那边等着我们。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